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的讲题是属灵的智慧，刚才也已经念了这一段的这个经文。首先我们都知道，上个礼拜是我们31周年的这个纪念，感谢主，我们也结束了。那今天呢，很高兴我们上帝嫁给我们两个新的成员哈，是小玲姐妹，还有恒业弟兄，所以我们非常欢迎他，已经成为我们的领餐会友哈。那上个星期如果你有来的话呢，就知道我们有这个聚会完了之后有这个自由餐了哈。我在吃这个自由餐的时候，就看到拿丹牧师的大儿子刚刚考试哈，他刚刚考完的这个小六会考。那我看到他在我旁边，他在吃东西，我就问他，你有没有这个心里面想要报读的这个中学啊？他当时候正在忙着吃东西啊，在咬，我就问他这个问题，他很快回答我，他想都不想啊。我问他，你有没有要读报读的这个学校？他讲 Swiss Cottage， 讲的时候啊，那个饭还喷出来一点。这是他的人生的目标，下一段啊，因为他考完小六了，所以他有目标，他的目标他已经早就想清楚了，因为他毫不犹豫的，他就跟我讲，他心目中所要报读的学校就是那一间。那我们本身呢，我们有没有目标？请问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是不是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是我们的人生的目标？还是有一个平稳的事业，又有可观的收入，是我们人生的目标？还是给自己定了一个5年的计划，我要在5年之内在我的公司里面升到这个职位啊？又或者你的目标是很简单的，你只是要一个天天过得开心就好。有些人就没有这么复杂啊，讲哎呀，没有什么目标，只要我天天我开心就好。这些目标呢，我刚才所讲的这些，只要不取代神，也不犯神的诫命，都可以接受。我们自己都有一些目标，对不对？但这些刚才所讲的，其实都不是我们人生最终的目标。基督徒最终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因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呢，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导航器。如果我们的目标选错了，那我们在人生里面走的这一条路等于在就是一直在走错路。所以人生的目标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对人生的目标不正确还是不懂得的话呢，那就代表我们就一直在走一些路，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的，我们都不会这样子做了。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开始去一个地方，我们都知道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也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如果你没有这个问过，如果你没有自己问过这个问题，你今天就要问一下，我身为一个基督徒，我的人生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威斯敏斯德的小要理问答第一题啊，它有很多题了，它第一题就给了我们答案。他的答案呢，就是他问的问题就是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威斯敏斯德小要理的第一个问题，他的答案就是人生的目标是要荣耀神，永远与他为乐。这是第一题，你一翻开来你去找，第一题就是问你的人的在世的目的是什么，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永远与神为乐。我们都知道一个东西，如果它这个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我们要问的话呢，我们呢就要问它的创造者，创造它原本的意思是什么东西，就可以知道它的这个意义了。打个比方说如果我们有一个煮菜的锅，一个人把这个煮菜的锅做出来呢，就是要把这个锅放在火炉上面，然后呢把食物变成把这个食材变成食物。我们呢就不会，我们把这个锅造出来呢，就不会怕 锅放在火炉上面被烧着，然后觉得很可惜，我们就不把它放在火上面。我们不会这样子做，为什么呢？因为造这个锅的这个目的，原本就是要把它放在火炉上面，让它可以透过这个火把这个食材变成食物。这个就是锅被造的目的。我们很多当中有很多的这个上班族哈，上班族都知道，公司请我们也有目的啦，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有上班嘛，那公司请你的目的是做什么？打电话，跟朋友聊天，还是啊，去电脑那边上面子书？啊，不是啊，那个不是公司请我们的目的啊，那个是你想做的事，不过不是公司请我们的目的。公司请我们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啦，就是要为他争取利润，对不对？要知道人存在的目的，我们就应该问创造者，创造我们的创造者，他创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有三个经文跟大家来分享，让大家可以明白从圣经里面我们的创造者，我们的神认为看为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我已经跟大家讲了是荣耀神，但我们要用圣经来支持我们这个想法。第一个是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那里记载，因为你们都是重价赎回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面荣耀神。同样一本书，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那里更明确了，所以你们或赐或贺，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你们或赐或贺，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啊，就更明确了，对不对？但其实最标准的人生目标的这个问题的最标准的诠释啊，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第七节。那我们就翻一下哈，请翻到旧约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七节。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第七节，找着了，我们一起来念哈。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第七节，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创作的，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所以这是最好的诠释，最好的答案呢。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们问我们的创造者， 你创造我做什么？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七节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是为我，为我，不是为你哦，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所以这正是卫斯敏斯德索要里所讲的，人生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对吗？大家都应该认同了哈，三节经文里面都是讲同样的东西。那我们就进入第二段的思想啊。既然人生的目标是荣耀神，那紧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应该是神赐什么准则指教我们怎么样荣耀神呢？神赐什么准则教我们怎么样去荣耀他？这个问题其实是卫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的第几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刚才讲了第一个问题啊，他非常的有这个逻辑性的，这样子排下来。第二个问题，小要理，卫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的第二题就是说，神赐什么准则指教我们怎么样荣耀他？答案呢，就是神的道。神的道载于新旧约的圣经，是唯一的准则，教导我们怎么样荣耀神。所以这个答案呢，就是要怎么样荣耀神呢？你就回到你的新旧约里面去了，也就是我们的圣经。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样 荣耀神，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嘛，对不对？所以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样达到我们的目的，所以也可以这样子说了，这个圣经呢是我们的user manual 啊，我们的 user， 我们人的 user manual， 叫我们怎么样去说明书啊。我们若明白圣经，我们若明白圣经，我们就认识神。我们如果认识神，必然会荣耀他，因为我们认识他是何等的伟大，我们又认识他的教训，我们必然就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们要荣耀他。这个道理虽然很简单，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知道啊，读圣经，大家都有读圣经了，你们有没有读圣经？读圣经是不是你所读的你都明白，每一段你都能解析？有没有人是这样子的？有的话，今天应该是你站在讲台上，不是我了哈。我们读圣经的人都知道，圣经有时候真的没有那么容易让人明白哈。虽然我们读啊，好像每个字我们都懂，可是读了之后又偏偏不懂啊。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有时候确实不是那么容易让我们就明白的。圣经在哥林多后书，对不起，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我们刚才念了哈，他告诉我们，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那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呢，也提到，他为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呢求神哈。他有做了一个祷告，为了这个以弗所教会，他做了一个祷告，他说，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就是以弗所书，就是以弗所教会的在那里的这个会友，使你们真知道他。从这两段的这个经文，我刚才念了两段的经文，我们知道两件事情。第一，除非神他愿意，他亲自向我们显示，我们无法认识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除非神他愿意，他要，才可以启示我们。如果他不愿意，我们就不能得到他的启示，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他。除非神愿意，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他。第二，原来呢，这属灵的智慧哈，属灵的智慧跟这个属世的智慧呢是两回事，是有分别的。最好的一个比例呢就是比拉多了。比拉多这个我们刚才有念了哈，比拉多这个罗马的这个总督，他在官场里面打滚，对不对？我们知道他是罗马的这个高官来的，他在这个政治里面呢打滚，精明得很。可是呢，在跟耶稣对话的时候呢，他却问了一个问题，他问什么？真理是什么？他问耶稣真理是什么？耶稣跟他会谈，他不了解真理是什么。反观之，彼得呢，他是一介的这个草民啊，彼得，他没有什么读过书的，他是一个渔夫，他的学问不高，比起比拉多这个高官啊，他的学问啊是差多了，这个智慧呢，在人看来也是差了很多。可是呢，神却用彼得这个一介草民，这个渔夫，没有学问的渔夫，借着他的手写了圣经，对不对？他写的圣经呢，就让今天我们许多的这个神学家啦、哲学家啦，他们都来专心的来研究这个渔夫所写的这一本圣经。可见呢，这本圣经里面呢是多么的充满着这个真理，是多么的这个深奥。许多神学家都在研究圣经啊，当然也包括彼得前后书，都在研究这个渔夫所写的圣经。而我们的这个长子，我们新生命堂长子也记载了这个彼得前书在我们的这个章程里面哈，是第十二条。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去查。为什么呢？因为彼得前书第五章是我们选长老执事的条件之一， 所以呢就摘录我们的章程里面，彼得前书五章都是彼得写的，都是这一个我们所谓的属世，这个在世上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这个渔夫他所写的东西，今天让大家来研究。所以如此看来，比拉多有学问，他却问了一个什么是真理，真理是什么。彼得没有读过书，没有读过什么书，没有什么学问的，却可以写了一本圣经的著作，神借着他写了这个著作。所以我们看来，这样子看来呢，属世的这个智商跟学问呢，真的是跟这个属灵的智慧是两码子事，不一样的哈，是两个是有分别的。那我们就来思考一下，什么是属灵的智慧？属灵的智慧，第一点很肯定了，属灵的智慧不是属世的智慧。属灵的智慧呢，跟属世的智慧最大的分别啊，这两个属世的、属灵的智慧，两个都是智慧，一个属世，一个属灵。他们最大的分别是，属灵的智慧呢，叫人认识神，明白神。既然认识神，必然敬畏神，必然荣耀神。世上的智慧却没有这个功能，所以属世的智慧没有这个叫我们认识神的这个功能，它更不会让我们荣耀神。所以保罗形容这世上的智慧呢，他怎么样形容啊？他说这世上的智慧是那些有权有位将要败坏之人的智慧。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刚才念了哈，我们知道一个有权有位的人呢，通常都不是笨的，对不对？今天你看看啊，我们的社会哪一些是有权有位的人，你看他们是不是通常都好像智商还挺高的，对不对？他们都不是笨的。那这些有权有位的人呢，他们对世界的局势了，对这个经济了，甚至是国家的政策呢，都可能比我们这些一般的老百姓、一般的人，他们都懂得比较透彻一点。但这些带给他们社会地位的这些智慧呢，却无法帮他们领会属灵的事。所以这些有权有位的人呢，他如果没有属灵的智慧呢，他不明白这些属灵的事。所以这个世界上呢，也有不少的政治家，也有不少的科学家、经济奇才，甚至啊举足轻重的企业家，赚很多钱的，他们都当中都还有一些是还没有认识神的。为什么？我们来想一下，为什么这些第一流的头脑这么会赚钱，对世界的局势有那么尖锐的想法，造食物的一些人呢，顶尖食物这么聪明的人，为什么他们却不认识神？而我们当中坐在这里的这些老百姓，我们这些普通人反而懂得认识神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个人智商这么高，他不会想到永恒的问题，会想到要接受神？而我们这些普通的人，为什么我们会接受神呢？为什么我们会想到这些东西，想到永恒的事，想到来研究圣经，想要来明白神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神没有把自己启示给这些智商高的人，所以是两码子事。英文的这个智慧啊，叫做什么 wisdom， 大家都知道啊。希腊语你知道是什么吗？智慧，其实你们都知道了，希腊语的智慧是 Sophia。 有没有听过 Sophia？ Sophia 是一个人的名字了哈，好像伟文弟兄你的女儿是叫 Sophia 是吗？是，所以他的女儿就叫智慧啊， Sophia 智慧。新加坡有一条路叫 Sophia Road 啊，你们知道吗？ Sophia Road 大概是在 Peace Center 建安大厦的后面啊，你们知道这个地方吗？我母亲以前在那里做工，她在远东福音广播公司，从她年轻的时候做到老，做到退休啊。我以前经常去这个 Sophia Road， 那边有两间教会，一间是马基， 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啊，另外一间呢就比较特别，比较小间一点，叫做基督徒聚会所啊，我们叫做小群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你们有听过的话呢，可能你们年纪也有一段了哈。小群呢、啊，它是尼托森所建立的这个地方教会啊。有一次我，它有点神秘色彩了，不大跟人家外面的人交联络的。像有一次，因为有一位老牧师，我在找一本圣经了，有一个老牧师就跟我讲，这个圣经难找了，你不如去试一下啊，小群，可能小群会有这个圣经了。结果我就真的是跑去了，也不知道他几时聚会，为什么呢？网上面没有登了，找不到。结果怎么办呢？驾车去 Sophia Road 啊，去看他几时聚会。看了之后，看拿他电话号码，然后打去问了之后啊，哎呀，白忙一场，他也没有我要找的这个圣经一本啊。好啊，话归原题啊，话归原题。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找着了请听我来念。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叫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这些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从这三节里面，我们看到神给属世的智慧，属世的智慧，他的评价是这些智慧啊，没有用，不管用，不能用来认识他，也不能让人得救。这些智慧呢，甚至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说什么呢？神要灭绝人的智慧，神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你聪明吗？我们人呢，多多少少，没有讲出来了，在自己想的时候啊，多多少少也认为自己有一点点的小聪明了，是不是？认为自己哎，不是讲真强啦，淡薄强啦，一点点啦哈，不是几强啦，是真的强哈，是淡薄啦。人每个人都有一点，认为自己还有一点小聪明了，因为我们会思考嘛，对不对？可能这些聪明呢，可能让我们当中啊，有一些是学生呢、啊。可能这些聪明让我们在学业上面哎，还有不错的成绩、哦、也可能呢，这些小小的聪明呢，有一些学问呢，有一些思考的能力呢，也让我们的事业呢好像还不错了，有一点点成就了、哦、拼了这么多年，在事业上面也算是有一点点的小成就了。但圣经告诉我们，人的智慧包括属世的学问啊，我们认为属世的学问很重要，对不对？从小父母就灌输我们了，你要读书啊，以后就能够啊做有用的人了。属世的学问，我们从小就接受这个观念了，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属世的这个智慧呢，就包括了我们以为很重要的这些学问，这些人的聪明，其实神都不重视。这些学问，人的学问，人的聪明，神都不重视，而且还要废弃，因为这些智慧呢，不能让我们去荣耀他。所以又回到我们人生的目的，对不对？如果这些东西都不能让我们达到创造者要造我们的目的，这些东西要来干什么？是没有用的。所以神讲这些人的智慧要被废弃了。第十九节呢，我们刚才念的这个十九节啊，我来看一下。第十九节那里记载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 气，聪明人的聪明。如果你有串珠的圣经啊，你就立刻可以知道，这个十九节呢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第二十九章第十四节，你们不用翻了。但如果你们有时间，你们去翻的话，你们就会发现，大概那个经文大概就在那里的哈。今天，所以我们来谈一下保罗所提到的这个以赛亚书第二十九章十四节的这个记载，也就是我们念的这个十九节的这个经文哈。请问今天的世界强国是哪一个国家？你们知道吗？啊，不是中国哈，对不起，抱歉了。今天的世界强国呢，最强的国不是中国，中国来势汹汹了，可能还要等多几年了，可能要先把人放到月球上面去散步先，然后可能就可以排第一了哈。所以今天世界的老大在军事方面呢，老大是谁？美国了哈，我们都知道了，暂时还是他领先了。所以今天的超级强国，世界超级强国是美国。在以赛亚的时代啊，在以赛亚的那个时代，他是犹大国的嘛，是先知。他的那个时代，世界级的强国是谁啊？谁是当时候中东的老大？亚述国，在那个时代，这个的背景啊，我在讲因为他有换嘛，对不对？老大有换。他在这个以赛亚书二十九章里面呢，所讲的当时候世界级的老大呢，是亚述国。就讲到犹大王西西家呢，受到亚述国的这个威胁了，当时候很危急啊，随时会被这个亚述国给灭了哈。就有些领袖，他们就想出一个，就想出要一个方法来救国哈。他们就想，哎，不如我们去找另外一个超级强国来帮助我们呢。这个超级强国就是埃及，啊，我们不如来找埃及来帮助我们。那其实犹大国这样子做呢，其实呢是没有专心信靠神，这是不好的，这是他们没有信心的行为。他们想要靠谁啊？想要靠埃及，所以他们想要靠这个外邦的强国，没有专一的来依靠神。可是当时候呢，出这个主意的时候呢，因为按照当时候的政治的这个局势，凭着他们对这个时事的这个认识还有观察，这是他们认为犹大国的这个测试所想出来的最好的妙计，能够帮助他们，乃是救国之法。这是人的想法，因为当时候亚述国就要灭了他们了，他们讲，哎，哇，很危险了，找多一个人来帮我们呢比较好了哈。找谁呢？找埃及。他们没有想到能够帮助他们的最好的方法其实是依靠神，对不对？但他们没有这样子想，所以他们用人的智慧、属世的智慧看了这个政治的局面啊，哪里有办法跟这个世界级的强国亚述国来对抗？没有办法，哎呀，不行了，靠神没有把握了哈，还是靠埃及了。所以神是不喜悦的啊。可是呢，他们哪里知道哈，连他们想要投怀送抱的这个埃及国啊，这么强大的一个国家，结果也被亚述国给灭了。这证明人的智慧、洞察局势的这个力量呢，在神里面其实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可笑。虽然在人看来呢，依靠当时候的强国是一种智慧，可是呢，神透过先知以赛亚警告他们这些百姓呢，他要灭绝你们所谓的这些智慧人的智慧。这就是保罗引述的以赛亚书二十九章第十四节的这个背景啊。保罗就要跟我们，哎，你还记得这件事情吗？这个历史事迹，当时候他们就是用人的智慧，以为可以靠埃及国哈来啊，不会使自己灭亡。结果连埃及都被亚述国灭了。保罗在这里提出这一段历史，是要说明世人的智慧只能用我们所有限的这个学问我们来分析。我们的学问是有限的，我们要做这个分析，我们来推断，可是因为我们的学问有限， 所以我们只能够想到我们能力所能及之处，但有许多的事情是人的能力范围之外的，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英文有一个话，我们就讲 It's out of your league 了， It's out of your league， 有没有听过？ This thing is out of your league。 League 是什么意思？ League 就是 English Premier League 的 league， 就是这个联盟的这个赛的级别，你不属于这个级别，你不要来做这个东西，你是比较远的。所以我们人呢，不要想要我们可以认识这个局势，可以操纵我们的命运，没有这回事。 It's out of our league。 包括我们人想要得救的这个方法，或者是我们的人的得救或者灭亡，我们人的这个能力有限的，我们不会明白的。所以在永恒的计划里面呢，人的智慧呢是不管用的。很遗憾的，今天有学问智商高的人呢，有时候反而因为自己太过精明啊，太会思考，心里面骄傲，因为觉得自己还不错，还挺聪明的，他自己心里面骄傲，就什么样，心里刚硬，给自己想了一套不信神的理由。有些人呢，他们呢真的是想过了才跟你回答的，你跟他传福音啊，他有想过，很透彻的想过，尤其是一些很有学问的人，他们把神的话当作是可笑的，把神的话当作是愚拙的，把信徒，我们这些基督徒当作是迷信的。当我们把神的话当作是愚拙的，神就用这些我们认为是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谦卑愿意相信的人。结果呢，最后不得救的人就是那些不信的人，自以为有智慧的人最后在永恒里面变成最愚拙的人，最可怜的人，他们都落在地狱里面，要受永远的火。在保罗的时代呢，正是那些有权有位的人，他们日盼夜盼的这个弥赛亚，结果怎么样呢？居然把他钉在十字架。那位圣经应许拯救他们的救世主呢，他们居然把他钉在十字架。我们刚才，这是我们刚才所念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八节，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你知道吗？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其实是一个很荒唐的事，很荒唐的事。就好像一个人，我给一个比喻，你们就明白，这些犹太人把主钉在十字架是多么的荒唐。比如说今天我们被匪徒绑架了，被匪徒绑架了，我们当然是多么的盼望警察来救我们，对不对？所以等了好久，警察没来，等，哇，这个期间呢，我们就受尽了苦啊。结果呢，便衣警察果然来了，果然要来救我们了。可是呢，因为我们呢不认识这个便衣警察，结果怎么样？便衣警察来了，我们不要他来救我们，因为不认识你，把他打了一顿，把他轰出去。警察是来救你的，你就是在等这个警察，你把他打了一顿轰出去，这个有多荒唐啊。为什么这些等待弥赛亚的宗教领袖会这样做呢？他们日盼夜盼，在旧约里面都有圣经都跟他讲，他们从小就读了，等谁？等弥赛亚来救你啊！等，他们就那边等了好久啊！弥赛亚几时来？救世主几时来？旧约里面一直读啊，要来了要来了，等，结果来了，他怎么样？把他钉在十字架，你说这个是不是很荒唐？为什么他们会做这个荒唐的事？保罗说，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了。如果他们知道，他们就不会这样子做，对不对？所以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当时候他们不知道。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有做一个祷告，他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怎么样？不知道。 人不知道是因为他们没有属灵的智慧。我们已经讨论了属世的智慧跟属灵的智慧有别，有分别。我们也知道属世的这个学问跟聪明不能让我们认识神，在神的眼里面呢是不被重视，是没有永恒的价值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第二段的这个思考，如何能得到属灵的智慧，如何能得到属灵的智慧。有些人呢为了让自己聪明一点，他们早上呢就会起来做一些脑部的运动，让脑筋可以灵活一点。你们有没有这样子做啊？让自己聪明一点？没有啊，你们连这一点聪明都没有。这个是有书了，我也去这个图书馆借过，如何让你灵活一点你的脑筋。他就讲每天早上起来就背一些东西，背一些东西。早上起来你是最累的，你不会想要去背东西的，那个血还没有上到上面去。所以他讲你要聪明的话吗，那你就早上起来先背一些东西，背了你就会比较灵活，你每天都是这样子背，这样子背。所以这个可以让我们聪明一点，这个书里面讲的。然后呢有些人就讲，哎呀，不如吃一点东西来补脑。我父母的年代他们讲你吃猪脑以形补形，可能你会聪明一点。今天的人没有这么笨，猪脑 spare part 吃了胆固醇高，不要吃。他们吃什么东西呢？吃核桃，对不对？吃金枪鱼啊，对不对？为什么有 omega 3 又有 vitamin B6 他们讲吃了 vitamin B6 你的这个你的脑需要这些食物了，所以吃了这些东西呢可以补脑让你聪明一点。属灵的智慧要怎么样补啊？你吃什么东西可以补你属灵的智慧啊？不然吃圣餐的饼吃多两片怎么样，有办法补吗？如果我告诉你吃多一点圣餐的饼可以补你属灵的智慧，那我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假师父，在传异端了，没有这回事。请打开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我们早早的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早早的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这些经文呢其实给我们了一些答案。只有圣灵才能够明白神，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其实就是神。所以要明白神呢，首先我们要先领受圣灵，而能领受圣灵呢，我们也从这个经文里面知道，其实是纯粹是靠神的恩典，神开恩我们才能够领受神的恩典。如果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全面的来看我们分成几段。哥林多前书我们刚才念的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六节上下文，如果整体的来看呢，我们刚才给的答案呢会更加明显。从第六节第六节你们看在哪里你们的自己的圣经，哥林多前书二章第六节，从第六节到第九节，你们看你们会不断的看到这个字是智慧，总共出现了四次。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到九节，总共出现了四次提到智慧，智慧，智慧，智慧，智慧。所要讲的呢，是要将这个世界的智慧和从神来的智慧呢，他要做一个分别出来，给我们看到这个两个智慧的不一样。而将主钉在十字架的犹太人的这些领袖跟罗马官员呢，就是没有从神来的智慧，所以不认识耶稣。那来到第二段，同样的这一段经文，我们上下文来看，从第十节开始到第十六节，就发现智慧这个字，其实只出现一次而已，你们可能都找不到。从十节到第十六节 我们发现这七节里面的这个所字，也就是这个主题字最重要的最常出现的字，从智慧变成圣灵。你们有没有留意到灵这个字呢，在七节里面总共出现了十次，我自己算了，总共出现了十次。很明显的，圣经要跟我们讲的就是圣灵就是从神来的智慧的源头。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就跟我们说了，求我们刚才念了，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要有属灵的智慧，要明白神，只有借着圣灵。只有借着圣灵。为什么要明白神，非得透过圣灵呢？因为圣灵，只有圣灵能够参透神的奥秘，也参透了万事。这里保罗提到了两个圣灵所参透的东西，第一是万事，万事就是指这个世上的这个事情了。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圣灵运行在水面上，对不对？所以世界的万物，包括空中的鸟、田里的兽、海里的鱼，凡进行海盗的，这些东西呢，都是神借着圣灵而造成的。所以理所当然的东西是借着圣灵造成的，圣灵当然能够参透这世上各种天然的定律和现象。第二，神深奥的事指的是属灵的事。对人来说是深奥的，因为我们人是属于物质的，所以属物质的对属灵的事自然感到难明白了，对不对？因为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觉得很深奥。我们要用自己的智慧来了解我们的创造者呢？我们要用人的智慧来了解创造者，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是属物质的，神是属灵的，他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要来了解他差太远了。我们凭着自己的智慧不能了解他。打个比方，今天比如说我在这里，我在我家里了，有一个桌子，桌子上面有两只蚂蚁在我那边走过，走，我看他在我的桌子爬行了。很少了，我家里很少蚂蚁，因为我的太太爱清洁。但打个比方说了，有两只蚂蚁在那里走，我看他们走了，我就把其中一只拿上来，我就走到厨房，把这只蚂蚁放在白糖的旁边。嚯，这个蚂蚁莫名其妙的，突然间来到一堆的白糖那边。这只蚂蚁它乐坏了，嚯，好好的吃一下这个堆积如山的糖啊，他就吃啊，好高兴了。吃饱了之后呢，抹抹嘴巴，然后呢就扛了一粒的糖呢，准备带回家。准备带回家的时候才发现我在哪里要怎么样回家不知道。那这个时候呢，我看他也吃饱了我又把这只蚂蚁从糖那边抓上来，然后又走到我的书房里面呢，就放回刚才那个同伴那只蚂蚁那边跟他们在一起。他又回去了，这个同伴又找到他了，他们就两个很高兴了，就把这个糖扛回他的蚂蚁窝里面了当然不可以给我太太知道了他就进去了蚂蚁窝。那晚上呢，他们吃饭的时候，这两只蚂蚁就开始讨论头先那个多罗哇，你去哪里？找你找不到嘞，你突然间不见掉。他讲，我也是不知道嘞，我不明白，我就是这样子走啊，突然间就来到了这个白糖的旁边，那边有多么多的这个糖我吃到好开心啊，整个事情好像在做梦这样我吃饱了，我扛了这个糖呢，突然间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一阵风，我被提到天空去，然后嘣一下又回到你旁边来了。他讲，我那块的事怎么一回事？那只蚂蚁讲，我也是不知道嘞。这是一个笑话了意思就是说，这个对我来说呢，对我来说这个好像是在玩游戏这样，对不对？一个儿戏的一个东西把你放这边又给你放回来而已嘛，这个没有什么了。对我来讲是儿戏的东西， 对两只蚂蚁来说是太深奥，无法参透，无法明白的一个奇怪的现象，超出了他们所知道的这个范围里面，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那对我来说呢，啊，很好笑了，哦，我只是这样子而已吗？没有什么吗？所以呢，我要大家明白，如果我们要了解那个在我们的创造者的他的领域里面的这个属灵的世界里面的神呢，我们要了解他，用来了解我们的这个现象呢，其实是不可能的。这好比人，这好比蚂蚁想要了解人一样，对不起，你真的是差太远了。蚂蚁怎么可能明白我刚才在做些什么东西？更不用讲蚂蚁想要来了解我这个人，不可能的事。为什么呢？差太远了。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的事不能，为什么？差太远了。但借着圣灵就可以。圣灵本来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其中之一个位格，本来就属于灵界的，当然能够参透这个属灵的事了，对不对？因为圣灵与神原为一体。自己来说自己的想法，自己来说明自己的想法，那是最直接最透彻的这个方法，对不对？所以圣经说，除了人里头的灵，谁知道神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既然忍受圣灵是敬畏神、明白圣经的关键，我们当然要知道我们有没有领受到圣灵啊？来到关键的问题了，对不对？原来这个我们的这些人生目标啦，明白圣经的所识，就是有没有圣灵。我们有没有圣灵呢？弟兄姐妹们，你可以不可以回答我？我们有没有圣灵？我们当然有。怎么知道呢？因为保罗告诉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呢，他们所领受的是从神来的灵。他们所领受的，就是说他们已经领受了，所以哥林多的信徒呢，已经领受了神的灵啊，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节，所以他们所领受的是从神来的灵，可见他是有圣灵的，可见信徒呢是已经领受从神来的圣灵。那另外一个问题是，信徒几时领受圣灵？你几时领受圣灵？如果要追溯的话呢，是从五旬节的那一天起。五旬节的那一天，五旬节是什么意思？五旬就是 50， 五十的意思了，是初熟节过后的五十天啊。初熟节那一天啊，算第49天完，第五十天呢，他们就有这个献祭了啊，要守安祭。所以五旬节呢，就是五十天过后，初熟节的五十天，是从那一天开始，圣灵降临，充满着这个世上的一切的信徒。这个第五十啊，从希腊话翻起来就是 Pentecost， 我们都有听过，对不对？有些教会它的名字就叫 Pentecost。 这个 Pentecost Pentagon 你们听过吗？美国的国防部中文叫做什么？五角大厦，对不对？为什么呢？有五个角，所以 Pentecost Pentagon 它的主要的字啊， Pente 就是 50。耶稣被接回天上去的时候啊，我们看福音书结束了之后，就是神主耶稣被接上天，对不对？之后呢，神主耶稣就叫他们等，为什么呢？圣灵会来，对不对？所以等了不久也就来了。圣灵这个有位格的神呢，就被差遣到人间来，直到教会被提，他都会在我们中间。所以呢，今天现在圣灵都与我们同在。然后直到教会被提呢，圣灵才会被拿走啊。这个如果你有上我们社青的主日学，这个你们都很熟悉啊。圣灵现在是跟我们同在了，几时圣灵会又被回去天上，不在我们中间？当教会被提的时候，对不对？我们都有讲过，对不对？这个拦阻一被拿走，然后大灾难就开始了。所以今天呢，今天是蒙福的日子啊，还是蒙福的日子。为什么呢？今天圣灵还在。圣灵几时开始在了？ 在五旬节那天开始，耶稣升天之后不久的五旬节，圣灵就被差遣到这个人间来，今天在我们当中，不是永久的，因为以后教会被提的时候，圣灵也一起会离开的。那今天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圣徒的身上，他一直都会在。所以一个真正，我要强调哈，真正哈，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在他决志信主的那一刻，他就领受了圣灵。这也是我们所谓这个圣灵的喜。记住了，我要特别提出这一个东西了，因为有些人哈，会可能会问你，你信了主了，你也受了水礼，可是呢，你有没有领受圣灵的喜呀？通常有一些派系我不要讲谁了，他就会问你，你有没有受过圣灵的洗？你可以很肯定了，你听了我这一堂的这个这一堂的道呢，你就可以很肯定的跟那个人说你搞错了，我们是先受了圣灵的洗，然后之后信了主之后才受水礼的，所以优先次序呢是搞错了。我们先受了圣灵的洗，即使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呢，我们就得到了圣灵了，直到今天圣灵还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灵既然是住在我们心里面呢，我们都有这个属灵的智慧。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一定能明白圣经，我们都能够明白圣经，我们有这个能力明白圣经，不是靠我们的智慧，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不要这么轻易看不懂你就放在一边，我们是可以懂的，我们有这个能力的，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我们就可以明白圣经了。这个好比一个车子，车子呢锁匙已经交在我们的手中了，但你得启动它，你得踩油门车子才会动，你也可以大 brake 踩这个刹车它就不动，但它动不动呢，这个车子已经是给了你了，你可以叫它动，你也可以不动，神有给我们这个自由的意思。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我们人生的这个目标呢，是要荣耀神。要怎么样荣耀神呢？方法是记载在圣经里面。我们要荣耀神，自然先要明白圣经，而要明白圣经呢，你需要神差遣在我们中间的圣灵。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呢，我们其实都已经得到圣灵了，你跟我都有。圣灵是我们得的基业的凭据。愿我们大家都好好的珍惜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下功夫去认识神，因为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神已经赐给我们圣灵了，我们有这个能力来明白他，让我们凡事都为了求他的荣耀而行。这应该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要荣耀他。好，分享就到这里，这个时候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对我们的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大，你不但拯救了我们，你也把那启示的灵，那智慧的灵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来明白你，让我们明白你之后，父神，让我们可以接下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都来荣耀你，这就是你要造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荣耀你。愿我们在这世上，我们的所行的每一件事，我们日常生活中都铭记着这一点，让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可以留意到，也可以注意到，今后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要荣耀你，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我们都是为了要荣耀你而行。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